Hello, everybody！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一起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 Honey 同样的感受，就是哇，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吧？那这一周大家过得怎么样呢？心情如何？又有什么样的事情的发生是让你觉得非常的开心，还是有点懊恼呢？那也希望能够通过节目跟大家有多多的互动啊。那我们节目呢是主要是跟大家聊情感的话题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依然是跟情感有关的，而且呢是相关于刑事案件的，对，这个触及法律的，而且呢是我们华裔啊，这个华人身上的发生的事情。好，首先要和大家来说的这个事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耶鲁华裔硕士被枪杀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看这位耶鲁华裔硕士被枪杀的真相啊，两个高智商的男人为争一个女人，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近期，美国耶鲁大学环境学院华裔研究生蒋凯文当街被枪杀，啊，这个事件呢是引起了持续的发酵。目前呢，啊，这个新闻报道是说呢，枪杀案是有了新的进展，这起案件很可能是一起情杀案。警方在调查发生在美国纽黑文市的这起惨案的时候，发现很多蹊跷的地方。这位华裔学生呢，当街惨遭七枪毙命啊！哇，七枪，这不像是普通的随机事件，而是有预谋的谋杀。啊，我有看到其他的新闻啊，是说到，很像是一种形式感的这样的一个枪杀案。而且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和被害者是非常近距离啊，然后呢，对他的头部还有身上多处呢就开枪，非常惨，七枪毙命。那事发的时候呢，遇害者是正在开车，随后就被人射击倒地身亡，七发子弹是全部都打在了身体里，这个显然不像是意外中弹，对不对？这感觉就是凶手在泄愤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被害人的履历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他本科呢是毕业于华盛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现在呢耶鲁的环境学院读硕士学位，马上在秋天啊就要完成学业了。那此前呢他曾在美国陆军任职，身份呢是一名坦克操作手，他还是处理化学生物核辐射等问题的军官。那死后呢仍是国民警卫队的成员。我看这个照片啊，为什么哈尼觉得眼熟呢？是不是因为我近期都在关注这个事件哈，就老看到这个受害人的照片，还是因为真的我觉得非常的眼熟。为什么觉得眼熟？是因为我在某个交友平台有看到非常像他的这个照片，不知道他的照片是被盗用了，还是说他真的有在那个平台上有放他的资料啊。那目前呢警方是锁定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天哪，也是一名华裔，而且是一名呢也是履历非常优秀的博士，他叫潘晴轩，是来自上海，现在呢是麻省理工的博士生，目前在该校的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实验室啊，是做一个研究人员。那据悉呢，此人已经从麻州呢是偷车到了纽约州，又逃到了乔州。如果完全清白，不可能一路潜逃，对不对？那现在警方呢是正在全力的对他进行缉拿。经过调查，潘晴轩和死者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但是警方发现他和被害者的未婚妻曾有亲密的互动。 OK，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次提醒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陪你谈情说爱的节目。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在这边呢要问候一些我们的老朋友啊，西西宝贝呢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女粉丝啊，美女朋友们，还有哈哈宝贝呢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男粉丝啊，男的听友，那也欢迎所有的第一次打开收音机、第一次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第一次听到爱情麻辣烫所有的新朋友，你们好。那我们节目呢是主要是讲情感的哈，也会聊到亲情啊、友情啊、其他方面的这些。一些新鲜的这些事情哈，那其实呢，主要是希望说能够在情感方面，哈尼能够帮助到大家去提升，就是我们在分享这些关于情感、亲情、友情这些情谊的故事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去提升自己的恋爱的技能，然后呢，去提升自己去分辨啊事物与人的这个能力，对不对？这个非常的重要。那希望呢，我们都能够收获非常有品质，而且是非常真挚的，能够长长久久的情感哈。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依然是跟情感有关，而且是涉及到了刑事案件。首先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啊，关于亚裔的，关于哇这个高智商人群的犯案呢，潘晴轩是枪杀了蒋凯文。两位呢都是华裔的高材生，我刚才已经说到了哈，说这个媒体曝光了这个潘晴轩呢，他和死者蒋凯文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但是他和被害者的未婚妻曾经有亲密的互动。媒体曝光了两人互动的证据啊，是在2020年的3月份一个酒会上，被谋杀的蒋凯文的未婚妻呢啊是一个白人女生啊。西安佩里，他和犯罪嫌疑人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潘晴轩是谈笑风生，行为甚是亲密啊。我们在这个新闻报道里还看到了他们互动的这个照片啊。这个名叫西安佩里的女孩呢，在未婚夫被杀前一个星期，刚刚接受了他的求婚。在求婚仪式上呢，蒋凯文是深情地称啊，你是我见过的最美丽、善良、宽容、耐心、忠诚的女人。我爱你胜于一切，我要照顾你、呵护你，并与你建立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哎，我看的这个照片上，这个女生好像比这个男生高出好多呀，还是她站的位置不对？真的好像是女生要比男生高很多哈。所以呢，现在我们来大胆的预测一下这个案情啊，凶手呢跟这个女人是很早就相识了，甚至是不排除有过一场恋情。然而，中途被蒋凯文横刀夺爱，凶手就恼羞成怒啊，持枪将第三者击毙，以报夺妻之恨。当然，这个仅仅是猜测啊。那警方表示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来证明表明潘和佩里呢有过恋爱的过往。但是在早些时候的新闻发布会上，纽黑文警察局局长奥尼尔·雷耶斯说呢，调查人员并未排除这是一起情杀案的可能性。让人疑惑的是，凶案嫌疑人和被害者啊都是美国顶尖的科技人才，很难想象智商这么高的一个理科生居然是个情种，为了一个女人甘愿去杀人，自毁前程。那这个女人是真的有这么优秀、这么有魅力吗？啊，那从这个照片上看，长相啊，也并非是绝顶的大美女啊，有这个花容月貌，就可能比普通人稍微的啊强一点点。你看，我们看这个照片哈，这个蒋凯文呢啊弹钢琴，然后他的这个女朋友，当时的女朋友，后来是未婚妻哈。在吹这个笛子，他的出众之处可能就是他同样拥有高智商的头脑吧。未婚妻是22岁，也是就读于 耶鲁大学，是生物物理学博士班一年级的学生。其实我是特别能理解哈，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啊，就是智性恋。什么叫智性恋呢？就是说，非常的喜欢、欣赏，甚至是崇拜智商方面很高的异性，所以叫智性恋。现在埃斯坦哈尼也是趋向于这种。对，我觉得外形外在哦，就是你再帅，但是呢，你没有内在内涵啊，智商也不高，然后又没有上进心，就这样的人可能对于女生来说吸引力不是很大啊。所以你看，人往往都是找这种互补型的，对吧？就是自己没有的，希望别人有。对，我就喜欢智商比我高的啊。可能我跟我自己比，我的情商会比我的智商高一点。那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这考虑到基因问题，对不对？我希望他呢是智商要比我高，情商的话其实差不多就行了，至少说别直男癌到说老是得罪人哈。那你这社会关系处理不好，那家庭关系你也处理不好，那其实这个就是潜藏着非常多的隐患，对不对？你说啊，这两个男生华裔都是高智商，那这个潘晴轩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是他智商低吗？还是说他一时的这个恼羞成怒，一时的冲动啊，犯了这样的罪行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段啊，相关于这个案件的新闻媒体报道。
据当地警方介绍，当晚8点半左右，警方接到多个报警电话称，在东岩社区附近连续听到6、7声枪响。警方到达案发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遭枪击，当场死亡。
I heard a gunshot, a woman scream, several shots after that.
耶鲁大学校长萨洛维随后证实，遭枪击身亡的男子名叫蒋凯文，是该校研究生。很多当地居民最近2天陆续来到他的遇害现场进行祭奠。蒋凯文的个人社交媒体显示，他来自西雅图，目前是国民警卫队的环境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于2019年通过军官候选人培训项目进入耶鲁大学环境学院研究所进修，原本按计划将于明年毕业。他的个人社交媒体还显示，再有不到一周，他就将迎来自己的27岁生日，而上月底他刚刚向女友求婚成功。有蒋凯文的朋友悲伤地对媒体表示，一周前刚刚答应出席他的婚礼，现在却不得不去参加他的葬礼。据《纽黑文》独立报报道，蒋凯文是在他的汽车旁被发现的，车子尾部损毁，警方正在调查枪杀案发生之前是否发生了撞击事故，并对嫌犯可能使用的车辆展开追踪，但目前作案动机仍然不明。任何可以提供信息的人都可以致电警局。
It seemed like just an assassination, is what it seemed like. I mean, it didn't seem like it was something random.
OK，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关于这个案件的啊，另外一个媒体的相关的报道。我们现在华人呢都在关注啊，这个29岁的来自上海的 MIT 的中国博士卷入耶鲁26岁华裔硕士蒋凯文的啊枪杀命案，也是遭到美国这个警方呢悬赏5000美元的通缉。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案件的调查呢，也是朝着情杀的方向来发展的。那警方称呢，潘晴轩是持有枪械，所以十分的危险。世界日报的报道称，正在搜捕他的联邦法警呢表示，警方目前已经锁定了他的位置。警方表示，潘晴轩非常聪明，自以为不会被捕。但是执法部门已经布下天罗地网，相信他不久就会归案。那案发之前呢，潘晴轩最后出现的地点是在纽黑文华盛顿大道201的最佳西方酒店。案发后，康州地区的联邦法警副警长马修达菲呢就表示，在和潘晴轩的家人交谈后呢，啊，调查方向是转向了南部，并在乔治亚州加大了搜索的力度。事实证明，这一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在逃的潘晴轩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都会区，啊，那和这个家人或者朋友呢是在一辆车上。达菲呢表示，因为这个案件相关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因此不便透露更多的细节。但是执法部门已经确信了潘晴轩就在乔治亚州的某个地方。 那达菲形容潘晴轩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自信不会被捕，但从联邦到州警，各地方警局已展开大规模的搜捕了。那接下来哈尼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目前已经被抓捕。医检显示呢，蒋凯文的头部、颈部、身体和四肢呢都有中枪，死状是相当的凄惨。蒋凯文出生的日期是非常浪漫的一天啊，2月14号情人节，但是他没有等来他27岁的生日。本来呢，你看他马上就要毕业了，对不对？而且求婚成功了，成为家庭事业双丰收的人生赢家。然而这一切就在那几声罪恶的枪响之后被彻底的击碎了。在说到潘晴轩呢被抓捕这个过程之前，我还是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蒋凯文的这个葬礼。蒋凯文的葬礼呢是在纽黑文市的一座教堂里举行，牧师亨德里克森呢主持了葬礼。让人唏嘘不止的是，他目前正计划来主持蒋凯文的婚礼。亨德里克森在葬礼上说，凯文的生命在一瞬间从我们身边被夺走，这是我们的城市几周来发生的第六起谋杀案，他的生命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被一场暴力袭击夺走了。蒋凯文的母亲说，他儿子的生命短暂但且丰富多彩。他说，凯文活得很认真很热情，就像一缕阳光，他给了我和我们周围的人这么多的快乐和幸福。蒋凯文的父亲在葬礼上说，凯文是一个天使，他对这个世界的使命是传递爱。凯文经常说，我能帮上什么忙吗？爱是凯文用的最多的词。OK， 我们的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那稍后继续爱情麻辣烫，一会儿聊喽。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在空中和你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啊，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呢聊到的依然是关于感情啊，而且呢是刑事案件，而且还不止一起。那刚才说到的是发生在美国的一起枪杀案件，而且呢是非常的有可能是一起情杀。介绍完了被害人，我们现在来说说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潘晴轩呢是 MIT 的高材生，本科毕业后留校攻读博士，研究人工智慧，成为麻省理工电脑科学及人工智慧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该实验室被誉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研究中心之一。不仅如此，他还参与了学院一个名为“全视野”的大型研究项目。潘晴轩还是一名数学高手，2009年曾代表美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得银牌，全球排名是29位。 潘晴轩的钢琴演奏水平呢也十分了得。他2006年6月移民美国，在马里兰州定居之后开始学习钢琴，三年内在地区夺得多个音乐奖项。进入 MIT 就读本科时，他在入学典礼的现场演奏钢琴，校方还大篇幅报道，放置在官网招生页面。潘晴轩和帕利呢曾是 MIT 校友，案发后两人在学校活动的合影被曝光，照片显示两人曾一同现身多个场合。所以说呀，这个案发后潘晴轩就因三角关系而引发杀机的舆论呢在网上发酵，目前警方是不排除帕利和潘之前有过恋情。那据悉呢，潘晴轩现在麻省马尔登与他人共同拥有一处房产，根据该市评估数据库，房屋市值为$6,67,400。根据美国联邦法警的通缉令，潘晴轩身高1.82米，体重约154斤，中等肤色，黑色短发。由于此次的枪击案的遇害人与嫌犯双方呢都是美国常春藤名校的华裔学生，这件事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 OK，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蒋勤轩被捕的状况啊。29岁的麻省理工大学华裔学生被捕逃亡细节曝光。他杀人第二天呢，父母就开车带他逃离，他身上还有父亲的护照，疑似想潜逃回国。他是在2月初犯案，5月中旬被捕。那潘晴轩呢，是居然在潜逃了3个月后才被美国警方捉拿归案，这背后呢是少不了他父母的帮助啊。法庭文件透露，被捕时他用假的名字租了房子，并持有1.9万现金、7张手机卡、7部手机和其父亲的护照。逃跑期间，他甚至用死者的信用卡在附近的连锁酒店订了一间房。太可怕了哈！就是说，他除了杀了他的情敌以外，还拿了这个蒋凯文的信用卡，甚至拿死者的信用卡去订酒店。康州高级助理检察官斯泰西·米兰达表示呢，警方怀疑他持有父亲的这个护照啊，是企图以中国公民的身份潜逃回国。潘是出生于上海，2006年前往美国来求学，成绩呢优异啊，我们刚才也都介绍了。那在2014年到2016年期间，他的父母呢向潘的银行账户汇入了$数百万的现金，他们名下还有2处美国的房产。甚至在潘杀人逃亡后，他父母还继续在北卡罗来纳州买房，除了资金上的支持，他们还亲力亲为的协助儿子逃亡。在明知潘杀了人之后，他的父母在谋杀案第二天早上亲自开车带着他离开康州。在警方联系他们配合调查的时候，他们甚至淡定地回绝了警方的请求，拒绝提供任何信息。目前呢，潘的父母正在接受调查，可能会面临妨碍司法的指控。哇，这个父母到处买房啊，是非常有钱啊，很多金啊，但是竟然在保释金方面要求砍价。6月份呢，鉴于使用假身份、持有中国护照和国内家人有密切资金来往等原因，潘呢被法庭视为有高风险逃亡，因此将保释金定在了破纪录的$2,000,000。潘的代表律师杰拉斯曾要求法官就巨额保释金做出解释说明，律师认为法庭提出的这个资金来往以及和国内有来往是不成立的。他指出潘在上海已经没有亲戚，过去的5到7年中和国内基本没有联系，另外他持有的中国护照已经是无效的，因此寻求将保释金这个金额呀降至100万。但是在这个听证会上呢，法官裁定潘仍有严重的逃亡风险，因此将维持$2,000,000的裁决不变。根据最近公布的法庭文件，年轻的 耶鲁华裔学生被枪杀的细节也首次公开了。那被判杀害的蒋凯文呢，曾经是遭受到行刑式的枪击啊。我刚才也和大家说了，他的受伤的部位哈，是头部、胸口、四肢，啊，枪手呢是近距离多次开枪。警方透露，被枪杀的耶鲁华裔研究生的未婚妻呢 ，Perry 说啊，他和凶手呢是在一次活动上认识的，他怀疑潘对他感兴趣，两人在 Facebook 上互关，但他们只是朋友。哎呀，矢口否认呢，是吧？就是他们的校方有人都发了很多照片，就是相关于这两个人呢，曾多次出现在一些公共场合。那直到今年2月呢 ，Perry 将自己与蒋凯文订婚的消息啊发在 Facebook 上，一周后他的未婚夫就被残忍的枪杀了。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我们今天也花了不少的时间啊，来讲这一起情杀啊枪杀案，是关于两位华裔高材生啊，非常的可惜，是不是？那我们刚才呢也听到了当事人，也就是被枪杀的这个被害人蒋凯文的未婚妻，他的辩驳，意思是就是说我跟啊这个潘晴轩呢只是在一次活动上认识，也只是 Facebook 上的互关的普通朋友，所以呢他想证明的是他跟他之间没有说有多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来分析看看啊，潘晴轩他也是高材生，也是高智商的，他有必要为了几张这个信用卡去杀害一个男人吗？有必要吗？对不对？这不可能嘛，是不是？用脚底想都是不可能的，绝对是他们是属于三个人之间的情感焦灼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关系。所以呢 Estella Honey 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嘻嘻哈哈宝贝们，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别一股脑的就是一时冲动，一时见色起意，一见钟情就喜欢上一个人，就痴痴迷恋他的外在，是吧？真的，我跟你说，如果你只看一个人的外在，有一句话怎么说，叫做人不可貌相。我的经验啊，跟大家分享，真的我太相信这句话了。你不能只是单看一个人的外表，或者说短期的跟这个人的很短的一些相处啊，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就怎么怎么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喜欢上所谓的喜欢一个人，是他是你想象的那个人，而不是真实的另外的一个人，你明白吧？所以你要搞清楚对方他的就是曾经的情感史，或者说他曾经结过婚，那你更要知道了他为什么离婚，对不对？有没有小孩，然后跟之前的这个前妻啊或者前夫啊关系怎么样啊。那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他是未婚但是谈过恋爱吧，肯定吧，那你也要了解对方曾经的情史啊。这个不是去揭他的伤疤，而是你要通过他去讲述他和他曾经的那些前男友或者前女友相处，去了解说这个人他在情感两性方面他是怎么去处理两者的关系的，两个人的关系，这个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对吧？因为你刚开始对这个人的了解，你不可能一上来马上就跟他成为恋人关系，对不对？所以呢你要去了解他曾经的恋爱当中的行为模式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你要去了解他的社交圈子，他的朋友都是什么样的人啊，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对吧？所以说你说这个男生是不是很可惜啊，蒋凯文。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说关于这个犯罪嫌疑人啊潘晴轩。从刚才我的这番描述当中，大家也能够感觉到了啊，潘晴轩的家境殷实，而且的父母呢对他是非常的宠爱，甚至到溺爱，对吧？自己的孩子杀了人犯了罪，他们甚至是协助他潜逃啊，提供资金，对不对？甚至在孩子都犯罪了，在潜逃过程当中他们还要去买房子啊，真是闲不住啊。 所以独生子啊，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相当的自我，啊，只为自己考虑，自私，对吧？然后呢，很难去懂得自我情绪的一个控制，更何况是啊，出生在他这样的一个家境殷实的一个家庭里边，对吧？什么都不用操心，啊，什么事儿都是父母来，都为你罩着，对吧？你只要好好读书就行了，但是。家长只给孩子钱花，让他衣食无忧，啊，只管学习，但是你不管他的心智是如何成长的，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并不想要说是强调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做父母哈，毕竟我自己还没有小孩儿。我想说的是，就是作为一个人，一定要学会。自我的情绪管理，情绪的控制，所以你会在有一些人的这个交友的 profile 上面发现，他会写，我希望对方是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会写到这一点的人，说明他是蛮关注心理学的，对不对？他是很在乎说对方的性格好不好啊，脾气好不好，情绪是否能够很稳定，是否能够自己可以去掌控的很好，这个真的很关键哈。 OK， 接下来呢，哈尼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吴亦凡涉嫌强奸被刑拘的最新啊状况。但是在分享这个新闻事件之前呢，我要来插播一下，插播一个令哈尼也觉得非常非常意外的一个事件哈，也是最新的一个新闻，真的是最强的社死现场。美国一全裸的女子倒立在墙缝当中，消防员花了3个小时钻墙相救。你没有听错啊，没有听错，在美国发生的，全裸的女子，而且是倒立在墙缝中间啊，她为什么要去那个位置啊？是不是非常的诡异？好，我们接下来听一听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最近美国加州一名成年女子被卡进了一处狭小的墙缝中不得动弹，你说这画风是不是引人遐想啊？啊，一个女子赤身裸体啊，而且是倒立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啊，我是看到图片了，哇，这真是墙缝啊，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墙缝。这个墙缝呢是位于一家汽车修理厂和一家汽车音响商店之间，哎，奇怪吧，不是在家呀，是在商店这样的公共场合。那这个墙缝呢只有不到30厘米，可以说正常人想进去都很难。那当消防员呢到达现场后，估计也是懵了哈，他们首先是啊花了20到30分钟 来确定这个女子的具体的方位。看到他的时候呢，消防小哥们就是感觉自己遭遇了职业生涯的又一挑战，因为墙缝太窄，救援人员根本无法靠近他，他也没有办法自己爬出来，这不是废话吗？他要自己能爬出来，他干嘛报警还找人救他呀，对吧？最终呢，消防人员是决定把墙体割开啊，来救出这个女子。但是消防员很担心的是什么？在切割的过程当中，这名女子周围的大量的混凝土呢可能会坠落下来，会伤到她。那在接下来的2个多小时里，救援人员呢先在附近的墙体上钻了一个小洞，并插入了一个摄像头来评估里面的情况。最后他们又在混凝土的墙体上钻出了一个大洞，才将这名裸身的女子救出。在整个救援过程当中，这名女子的情绪一直很激动啊，不停地要求他们帮她，还好最后呢是被救出来了，而且是只有轻微的碰伤，其他并无大碍。要不是附近有人听到墙里边传来尖叫声报警救人，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那至于她为何是赤裸着被卡进这么窄的墙缝中呢？至今都是一个谜样。我们来看一看广大的福尔摩斯啊网友们的 DNA。 第一种猜测呢，一啊确实是意外，第二种猜测喝醉了， 第三种 SM 的主人要求，听懂了吗？
嗯。
四，行为艺术失败了出不来啊，大家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啊？可能是盖楼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没有人注意到。看一下其他网友的评论啊，这位呢脑洞大开，他说可能是猫咪成精了。
嗯，
另外应该也是一个小美女说的，猫变身没想到卡住啦。
嗯，
好吧。另外一位说是穿越过来的。
嗯，
还有人说是女版的斯瓦辛格穿越，这个穿错地点了。
嗯，
好吧，电影里面从未来穿越回来的终结者在现实生活里面终于找到了活证。还有人说是在屋顶上晒太阳掉下去了吧。啊，这位应该是在美国的朋友，他说在偷情被发现了，来不及穿衣服，爬窗户慌张中掉下去的呗。
嗯，
那有人说了，那衣服在哪儿呢？对不对？他为什么是裸着的？就是啊，掉进这墙缝里。还有人说如果是穿着衣服可能还掉不进墙缝，可能是有摩擦，对不对？有阻碍，所以很难掉下去啊。有人说是洗澡关窗户脚一滑卡住了，我觉得这不太可能。这两面墙体呢都是商店，你怎么可能在公共场合洗澡，对吧？这位的评论太搞笑了，他说在下落的过程当中衣服被剥离了，请问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你能演绎一下吗？这怎么可能呢？这是魔术吗？还有一位吃瓜群众说求后续，还希望有后续报道。对，我想想也是啊，这个奇女子啊赤身裸体的出现在公共场合，在两家商店这个墙缝中间卡在那儿了，这是有什么样，这背后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啊。啊，另外一位呢脑洞也非常的大，他说这个女的原来是很瘦的，进去以后卡进去以后长胖了。另外一位呢是更有想象空间啊，真的是吃瓜啊不嫌事儿大。他说呢如果再晚一会儿报警啊，救援队就下班了，得明天见了。你还怕他着凉是吧？这个女生的评论特别搞笑，哎，你不穿衣服是几个意思呀？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感谢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们的定点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稍微的透露一下，接下来要和大家聊的是关于无痛针灸啊，当事人吴亦凡的涉嫌强奸的刑事案件。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你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Hello, everybody,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好，那刚才呢稍微的剧透了一下啊，那要继续来聊的是关于也是情啊爱的，也是男女之间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们要刚才是说到素人啊，美国的这个两位华人的高材生是素人的情杀案件，现在要聊的是明星的刑事案件。吴亦凡涉嫌强奸被刑拘， 公开发声向他宣战的女生，谢谢你们的勇敢。针对网络举报的吴亦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性关系等有关情况，经警方调查，吴亦凡男30岁，加拿大籍，因涉嫌强奸罪目前已经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侦办工作呢正在进一步开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现在是热搜榜的第一位啊。我们来看一下微博，博主是平安北京朝阳这个账号发出的情况通报。近日针对都某竹通过网络反映受到侵害，吴某凡一方报警称被敲诈勒索的情况，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后，通过讯问嫌疑人、询问当事人、走访证人、调取书证、固定提取电子证据等工作，初步查明了有关事实，现就调查情况通报如下：一、关于吴某凡与都某竹交往情况。2020年12月5日22时许，冯某，女28岁，时任吴某凡执行经纪人，以挑选 MV 女主角面试为由，约都某竹女18岁到吴某凡男30岁家中参加聚会，十余人共同玩桌游并饮酒。次日凌晨至7时许，其他聚会人员陆续离开，都某竹酒后在吴某凡家中留宿，两人发生性关系。当日下午，都某竹在吴某凡家中用餐后自行离开，期间两人互相添加微信。12月8日，吴某凡给都某竹转账3.2万元用于网络购物。此后至2021年4月期间，两人保持微信联系。二、关于都某竹等人发布网络信息情况。2021年6月，都某竹与好友刘某文（女19岁）商议在网上公开与吴某凡交往过程，以提升网络知名度。遂由刘某文于6月2日以刘美丽同学（下划线）这个微博账号发布都某竹被吴某凡冷暴力的博文。7月8日至7月11日，都某竹跟进发布3篇博文。7月13日，网络写手徐某（男31岁）为谋取利益，主动联系都某竹，经商议后共同策划，并由徐某来撰写《决战》等10余篇微博文案。7月16日，由都某竹通过微博账号陆续发布。三、关于犯罪嫌疑人刘某啊。他呢是涉嫌诈骗犯罪的情况啊。2021年7月14日，朝阳警方接到吴某凡母亲吴某的报警，称遭到都某竹敲诈勒索。当日警方依法进行了受理和调查，工作中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刘某瑶啊，刘某瑶23岁，并于2021年7月18日在江苏省南通市将该人抓获。经查，2021年6月，犯罪嫌疑人刘某瑶看到都某竹和吴某凡的网络炒作信息后，遂产生了冒充相关关系人对涉事双方进行诈骗的想法。期间，刘某瑶虚构女性身份，以曾被吴某凡欺骗感情、欲共同维权的名义骗取都某竹的信任，使用昵称为 DDX 微信号与都某竹联系，获取都某竹与吴某凡部分的交往情况信息。7月10日，刘某瑶利用获取的信息，冒用都某竹名义与吴某凡律师联系，以双方达成和解为名索要300万的赔偿，并将自己和都某竹的银行账户呢一并发给了吴某凡的律师。同时，刘某瑶使用北京凡事文化传媒微信号，自称系吴某凡律师，与都某竹协商达成300万元的这个和解赔偿，但双方未签署和解协议。 7月11日，吴某凡母亲分两次向都某竹的账户呢转账了50万元。此后未得到钱款的刘某瑶继续冒充都某竹，向吴某凡律师索要剩余250万未遂，后又冒充吴某凡律师要求都某竹签署和解协议，否则索回50万元。都某竹同意退款后，刘某瑶冒充吴某凡律师啊，将本人的支付宝账户提供给都某竹，都某竹陆续向该账号转账18万元。刘某瑶被抓获后，对其诈骗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该人已经是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针对网民举报的吴某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性关系及近期网络互爆的有关行为，警方仍在调查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处理。都美竹呢和吴亦凡呢双方都没有想到，在这场战斗中竟然都被人骗了。如今吴亦凡呢涉嫌强奸罪被刑拘，只想对那些勇敢发声的女孩们说，你们好样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事件的回顾啊。还记得都美竹一篇选妃无签两三分钟，队友狐臭，信息量巨大的签字长文吗？这是拉开了他和吴亦凡之间的决战大幕啊。就连 BBC 一些外媒呢也都开始报道吴亦凡的事件。那自从小基娜事件以来啊，顶流偶像吴亦凡就不断地被爆出各种绯闻瓜，而这一次或许就终将迎来大结局。女生第一次很珍贵，但男生无所谓。时间呢要回到5月底，吴亦凡与小姨同学牵手看电影被拍，疑似曝光新恋情。6月初，都美竹的闺蜜就出来爆料吴亦凡劈腿，被渣男伤害的都美竹甚至是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那时的吴亦凡还在自嘲啊，胡凡试图呢接过这个小绯闻，顺带呢宣传一把新歌。我们来看他当时的微博啊，没有一片雪花是清白的，胡凡又让大家娱乐了一整天，希望你们所有人都得到自己想要的，如果再来的能带着我的歌吗？感谢，链接在这里啊。还发了他的一个video。当时的观看是3411万次。然而没想到7月份的都美竹战斗力拉满，接二连三的曝光了吴亦凡一系列接触女孩的手段。劲爆内容啊包括但不限于吴亦凡打着恋爱的名义骗炮，用工作室签约新人的方法骗诱女孩呢去玩桌游喝酒，灌他们酒，把姑娘照片发出来，像选妃一样挑选漂亮姑娘，甚至还专挑00后和未成年来下手。都美竹说，我当时也懵了，而且我当时只有17岁，我被拉回到客厅，然后几个人拼命地灌我酒，吴也灌我，说我离开太长时间要罚我2杯，喝的是鸡尾酒洋酒混兑的那种，我也不敢反抗，没多久就不省人事了。再起来的时候我在吴的床上。他还在采访中称呢，已经在考虑是告吴亦凡诈骗还是诱奸，让这个事件开始从桃色八卦向着法治方向发展。而吴亦凡呢是否认都美竹的所有爆料，没有灌酒，没有收手机，没有选妃，没有诱奸迷奸，没有未成年，如果有这种行为会自己进监狱。来看一下当时吴亦凡自己的微博账号发的内容。之前是没有回应，是因为呢不想干扰司法程序的推进，但没想到我的沉默却纵容了造谣者的变本加厉，我已忍无可忍。本人只在2020年12月5日的朋友聚会中见过都女士一次，没有灌酒，没有收手机，更没有她描述的各种细节。当天聚会人很多，都会作证，我很抱歉打扰到大家。我声明从来没有过什么选妃，没有诱奸迷奸，没有什么未成年，如果有这类行为请大家放心，我会自己进监狱，两个感叹号哦。我对自己上述的所有话负法律责任。 吴亦凡工作室呢称已经向警方报案，相信法律会还原事实真相，并在声明中称，工作室从未注册过微信号，都美竹发布在网络上的聊天记录均为造假，都美竹煽动舆论发布不实信息都是为了索要巨额款项。吴亦凡工作室严正声明，针对近期与本工作室艺人吴亦凡先生有关之网络谣言，本工作室已于2021年7月8日委托律师公开发布律师声明，并启动法律追责的程序。本工作室在依法维权过程中，都美竹一边呢通过直接发布或接受采访的方式继续编造与吴亦凡先生有关的不实信息，蓄意煽动舆论，一边频繁联系本工作室索要巨额的款项，作为其删除并停止发布相关信息的前提条件。目前都美竹的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吴亦凡先生的合法权益，引致公众及合作方对吴亦凡先生的重大误解，而且严重干扰了网络秩序。但是网友啊，他们并不买账，为什么只见过一次面的关系就可以二话不说就转账50万呢？只在2020年见过一次面的话，那今年1月底拍到的莫非是都美竹的替身吗？就连记仇的虎扑也忍不住来锤了，那当年这个联系的工作室微信也是假的吗？哦，因为呢虎扑啊之前呢是跟他的工作室通过有微信呢是联系过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把当时联系的这个关于微信的信息就发出来了。在这之后呢，越来越多曾经被吴亦凡伤害和骚扰过的姑娘们站了出来。秦牛正威呢制定了当时回应和吴亦凡关系的微博，绯闻前女友林夕亚发文7年正义打一个问号拿来吧你，还 at 吴亦凡的微博啊，在他底下评论呵稍安勿躁等我。 SNH48 前成员张丹三爆出的聊天记录中，吴亦凡语出惊人，女孩子第一次很重要，不要轻易给出去，男生怎么可能有第一次之说，谈恋爱要结婚的话肯定要找干干净净的女孩啊。那到了 NH48 前成员于佳怡这里呢，吴亦凡又变成了不会去伤害女孩的暖男。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聊天记录啊。吴亦凡说，我以后的女儿我要保护得好好的，我还记得我看过一个妈妈说的，我教了我女儿20年怎么去保护自己，你却从来不告诉你儿子不要去伤害他。看到这个我就很心痛，所以我从来都很小心这方面，除非我要跟他在一起，否则我不会去伤害一个女孩，除非只是玩的那种女生，那就随便了，他们可能还觉得他们占了大便宜，然后附上了一个捂着脸哭笑不得的表情。截止目前呢，已经有24位女孩站出来发声，并且这个曝光团还有越来越壮大的趋势。这24位女孩呢，汇总一下啊，有都美竹、林夕亚、刘美丽同学、小怡同学、向韵杰、易田、秦牛正威、前女团成员张丹三、韩奇源、电话摩西摩西、小吕同学闺蜜、CJ 私信投稿、呱唧怪鸭。不熬夜的小说阿舍阿舍阿舍 WEXXX 魏新宇 Lemon Brand YYY 你又不是小张于佳怡，还有这个名字很难念 Anastasia， 还有小柔不乖。哇，太忙碌了啊！流量偶像最怕什么呀，商业价值大打折扣，绝对能排上是前二了。出事之前呢，吴亦凡身背10几个代言，然而出事之后，韩束、立白、云听、腾讯视频啊等各大品牌纷纷发出解约声明。吴亦凡与都美竹双方各执一词之下，多家官方媒体表态，包括央视在内的多家媒体先后隐藏了与吴亦凡合作发布的微博，用法律决战才能终结吃瓜大战和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准的两个话题也一度冲上了热一热二。这不禁让人想到了罗翔老师的一番话啊， 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一个人标榜自己遵纪守法，这个人完全有可能是人渣。在整场风波中最让人呢触动的是都美竹长文中的一段话，我清楚地知道我的人生肯定已经毁了，虽然我只是和无一人发生过性关系，但大众早已经认为我是烂裤裆，我将来的老公我的婆婆只要吵架肯定动不动就要拿这个 说事儿，没准呢我的孩子在幼儿园还会被叫做公交车的孩子，虽然后被证实为代笔，但至少这段话都值得我们在吃瓜之余进行一番思考。看看这些年的新闻，不难发现凡是和性有关的事件发生，女孩都逃不过被指责的命运。地铁上遭到咸猪手，一定是哎呀这女的穿得太暴露了，回家路上被强奸，肯定是因为这么晚还在网啊在街上晃啊，也不检点嘛，对不对？女生被上司吃豆腐，那不是因为什么啊？这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人嘛，她要没这个想法怎么被骚扰的不是别人呢？而都美竹呢在爆了吴亦凡的黑料之后也成了网友嘴里卖惨蹭流量的网红，被网暴，被羞辱，甚至死亡威胁。这些性侵的受害者们在经历身体上的伤痛之后还要被社会的凝视所残忍对待，更难过的是直到2021年的今天，污名化依旧是伴随着性侵受害者，甚至每一个不是处女的女生，她们有罪，她们烂裤裆，她们有污点。但是姐妹们，每一个女性都有选择性的权利，只要不滥交，有过性经历绝非污点。一层处女膜就能破坏的爱情不能称之为爱情，受到了侵害我们有权利勇敢地站出来去发声去反抗。就像美国女孩 Rose 14岁时她遭到了一伙小混混性侵，更没想到的是她被侮辱的视频还被传上了 P 站，并被社交媒体疯传，同学们骂她是荡妇，家长说她会勾引自己的儿子犯罪。这个世界有近50万人目睹了她被侵害的过程，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谴责袭击她的混混，谴责上传视频的人。事发后的半年里，她给 P 站发过无数封的恳求他们删掉视频的邮件，却全都石沉大海。直到 Rose 冒充律师注册了一个邮箱，向 P 站发出严厉警告，48小时内装聋作哑一年多的 P 站就删掉了所有相关链接。原来不是看不见他的邮件，是不想管。还有呢，日本第一个公开控诉性侵的伊藤诗织，在两次被性侵甚至被日本检方以证据不足不予立案时，勇敢地召开了记者发布会，将自己的相貌和名字公之于众，在镜头前把这件不光彩加引号的啊这样的事曝光了，也因此承受了更大的风险，被质疑人肉搜索跟踪甚至威胁。一滴水改变不了什么，但聚集起来它能够形成海啸啊。伊藤诗织呢根据自身的经历撰写了《黑箱》这本书，出版以后终于是引起了性别平等局的重视，直到2017年日本的41个地区呢建立了强奸危机中心。在案件审理结果出来之前，他说 What I'm doing is to make things better in the future。 目前呢吴亦凡是已经被刑拘了，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但是不管结果怎样，女孩们的勇敢都会像星星之火，让所有被伤害的人有力量去获得新的生活，也让所有视女性为玩物的人知道 No means no, only yes means yes。 说到这里呢，哈尼的情绪呢其实已经开始有点激动了啊。那其实真的我觉得女生啊生存在这个时代，生存在这个社会，真的一定要好好的去保护自己。绝大部分的独立女性都在自己去独挡一面，去独立生活。或许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就曾经遭受过来自男性的侵害啊，性骚扰。那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 Estella Honey 也会继续的来聊关于啊诱骗啊性侵害啊这一方面的刑事案件的故事。好的，非常感谢嘻哈宝贝们的收听，那我们在下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西雅图中文频率 Chinese Radio Seattle 继续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下周见了，各位晚安 ，Good night kiss， 嗯嘛 ，Good night。